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香港立法会选举将在9月4号举行，但是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却裁定几名与北京当局看法相左的人提名无效。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说法，杨继昌拒绝声明拥护基本法，钟楚洋子、陈浩天、陈国强支持港独，而赖其文支持香港回归英国，这是他们被取消资格的原因。而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虽然已经表示不主张也不推动港独，还是被取消了候选资格。为什么北京在现在要祭出如此强硬的手段呢？而这样的手段是否会适得其反，助长更大的港独风潮？这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以及社会将会有何影响呢？今天参与讨论的一位是被香港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撤销资格的香港沙田区议员陈国强先生。陈先透过电话从香港参加讨论。陈先您好。
哎，你好，你好。
此外，我们还有网友，还有这个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颖超先在演播室的现场。北风，再欢迎你。
哎，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陈先生啊，陈王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委员会裁定您提名无效，那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认为这个原因正当吗？
这个原因肯定不正当啊。因为他要我写，我拥护那个基本法，我是签个文件的，我是拥护的，但是我都给那个文件给他，我是支持香港独立的，但是我觉得我支持香港独立是我的政治主张，跟我的选举权是两码事啊，他不可能不给我选的嘛，这是很基本的人权的嘛，
是。那所以说这一次他这样撤销您的这个竞选资格，还有其他的上诉的办法，还能够继续用其他的方法来参选吗？或者是说可以借由司法的救济来恢复您的参选资格吗？
应该没有了。今天我们跟的律师谈过了，整个法律程序啊，大概要最小的一年了啊，反正九月四号都开始选举了，选举天是九月四号嘛，投票日，所以我们肯定过了九月四号了。
那所以陈先生，那如果说现在这一届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知道您现任的工作是沙田区的这个区议员哦，那撤销你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参选资格，是否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呢？还有你下次如果还要再参选区议员的话，您的资格还会不会受到质疑？
我听他们说啊，我是终身不能再参选的，因为我是支持香港独立嘛。按照他们说法，我是支持香港独立的人，是不可能再参加香港任何的选举，终身不能参选。
哇，那这听起来非常的严重。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您的政治生涯是否会从此告一段落，还是您会借由其他的方式来参与香港的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活动呢？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跟整个律师法律全体谈过，我们准备做个一个 appeal 应该我们的胜算是挺大的，因为按照基本法它这本书啊写得很清楚，言论自由啊，思想自由嘛，其中是一条很重要的，但是它还有一条是香港，不可能分离，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要看那个法官怎么看了，是哪一条比较重要，是人权比较重要，还是哪一条是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分开的一部分呢？
所以陈国强先，您刚才说法就让我想到说， 这个裁定您提名无效的原因是，他说是因为说你支持分离的意识。那我们知道说，在一般的民主国家选举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其实有一些，例如说夏威夷的独立的运动、德州的独立的运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说希望各州有更大权力的运动、自治的运动，或甚至像在台湾，也有一些是主张极度的台独，不是民进党，而是极端台独的一些政党或候选人，他们一样都有获得参选的资格，由民意来检视他们的政见。那您认为说，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香港这样子的一个裁定跟做法，是否完全背离了所谓选举的一个这个意义呢？
我觉得台湾是比香港进步了啊，香港是越来越退步了，在那个自由思潮市场自由是越来越退步了。其实我们几个人都是在嘴巴在说香港独立的，真正的实际行动是没有的嘛。那香港是一个很经济的社会啊，我们不可能拿枪啊、买大炮啊、买飞机跟那个香港政府发生什么冲突啊、革命啊。现在反正是香港独立啊跟那个革命的都是在嘴巴在说了嘛，大概都很清楚。如果共产党不给我说，都不给我们说了，这个反弹的会越来越大的啊。反正香港跟大陆政府啊，大家这个文化都不一样啊，这个分别是很大的。我们是说广东话，他们是说普通话哈、
是
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哈、法律不一样，所以很难说新一代的年轻人会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两个字啊，对香港年轻人来说是太过沉重了，大家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大家一直在说大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共产党的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吧？
啊，那接下来陈先，我再另外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说你们几个人啊，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另外其他也被撤销资格的，包括像梁天琦，像您说您因为有支持香港独立这样子一个说法，所以导致被取消了资格。但是梁天琦已经签了这个声明书，说他绝对不支持港独，而且也不这个主张，也不推动港独。那为什么他还是被撤销了参选资格？
我觉得他是。肯定是支持港独了，但是法律面前呢、他都要参选了、就随随便便签给那个香港政府啊，香港政府就反正都不给他进了，随便找个借口的都不给他选的嘛。这个跟那个共产党的做法是一样的嘛，啊，反正他要怎么做，不管对方做 A、B、C， 他们都不给他做了哈。
是，那我另外想再请教一下那个问题，就是说除了支持港独之外，我们看到他所谓的赖启文呢，他是支持香港归属英国的。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像我们在中国的东北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他们对于现在的政府不满意，他们反而是怀念当年日本的统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殖民的统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希望说香港回归英国？那这样子的声音在香港有多少呢？
哇，这个声音不小的哇。香港回归归印这个这一般人不小的，很多的很多的，我认识的很多的，他们觉得英国是比较文明啊，文明的啊。反正现在他们说的中国跟大陆说的中国跟香港人说的中国是不一样了嘛，大家觉得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嘛，共产党的国家，所以他们说这两个 choices， 归共产党的管制还是归英国的管制，还是香港独立？有不少人是觉得归英国的统治是比较合理，还是更快捷的方法吧。
是，好的，谢谢陈国祥先生。那我现在来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哦，我们看到你在香港也待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么多的看法，当然有的人就是亲北京的说，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么有港独的，甚至有这个要归属英国的，那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还有你在香港里面，你认为你所认识的香港人，他们对于这一次的这样的被撤销资格的参选人，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感触呢？
我想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对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基本上的看法。因为这次香港选举，立法会选举，他们用这种选举委员会主任这么一种直接的做这种实质性的否决，这个其实跟全世界的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做法其实都不大吻合。一般来讲，这种选举委员会主任他们只会做程序性的审查，而不是做这种实质的审查。这个香港在这方面，我想以后的司法争议可能还会很多。那对于北京来讲，他们这样做出这样的临时加这样的一个程序，我想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香港的选举里头，我们知道，就是说一般也会有电视辩论，一般也会有现场的辩论。那对一些这些选举的主办者来讲，他们当然不希望给这些香港独立的支持者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中期来讲，他也不希望立法会成为支持香港独立的这么一个平台。那更何况就是说，他不希望通过这样的选举这种参政的模式，就是说让这种香港独立这种势头进一步扩展。但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港大民调中心他们做的那个民调，在15到24岁的年轻人群组当中，港独的支持率是高达40%的。这一点其实跟我在香港的观察也很有意思，就是说香港我们去看维园，还有看每年的七一大游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有很多举着狮龙旗的人。狮龙旗当然就是一方面主张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可能想回归英国这个主权，这是这么一个知识群体。也有人举着那个青天白日旗，就是说希望回归中华民国。当然这方面人很少，但是举狮龙旗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多。那包括这次选举委员会主任拒绝梁天琦参选之后，这次香港独立的支持者在天马建公园举行的集会，我们也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人支持。所以从长远的未来来看，这场对峙和争执可能会扩展到所有的层面，但立法会这个舞台可能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甚至现在传统的泛民如果承认全国人大这个限制性的机构的话，那他如果要你签署一个承认831决议的东西，你签不签？如果你不签，他不给你参选；你签了，那你不用反对了，直接就接受现在的政治安排的现实。所以这才是香港未来更吊诡的东西，就是说他们迈出了这一步以后，还会有类似的安排，最后把所有的泛民的参选资格都有可能给你剥夺掉。
是，这牵扯到我们网友的一个问题。我们在 YouTube 上有网友叫做汪帆六，他说呢，他就问说，如果不让港独参选，是不是会影响到下届特首的执政合法性？这也让我想到说，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否未来的中共现在正在把香港的立法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大？
事实上，我们如果从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个直通车下车这个安排，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共一直是想把立法会操控在自己手里头，他绝对不会让立法会成为香港主体性诉求或者谋求香港独立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就是说，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选举还有香港特首选举，它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我想这个很好说，很好分析。就是说你要看是形式上的合法，还是真正意义上说我们说权力的合法性。如果是要形式的合法，那中共很容易，它就只需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在制定香港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办法里头，按照它的思路去设计就好了。它可以完全罔顾民意，就像在这一次的立法会选举一样。但是他们如果要真正做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例如要一人一票选的话，我想现在不管从立法会还有特首都不具备有足够的合法性。
是那我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国强先生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观众朋友的北方的分析，那还有我们这个网友的发问，说如果说今天立法会里面的成分它并不能够完全代表香港人民的声音，然后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撤销掉或者排除掉某一些候选人，你认为未来立法会会怎么办？
我觉得泛民他们就是有可能，一般的泛民都是帮那个共产党在说话了。以前我们觉得泛民呢都是在帮，就是比较自由啊，就是民主派。但是现在很多本土派跟那个香港独立的朋友就觉得，泛民过去几十年基本上呢是在玩游戏。他们是没有真真正正在帮香港走向民主。如果他们真真正正在帮香港在走向民主自由，不可能这几十年是没有改变的了，越来越差了啊！所以有两个途径啊， 沙门的议员提起不干话，他是在意香港独立的阵营才是对的嘛。所以发明他们多一个发明少一个发明，对于香港自由民主的前途是没有帮助的。我们觉得年轻人香港独立派啊、归英派要多一点年轻人，多一点朋友进那个立法会，才有机会改变这个社会了。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的团体是三个人啊，我是排的一，第二、第三都是香港独立派的人，我不合格，但是他们是合格的，他们可以继续参选。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香港的公务员呢、啊，其实他们水平很高了，但是北京下一个死的命令啊，一个 order 叫他们做，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很短时间了，他们就随便做了。反正那种我的 invite 他们其他人，我整个团体的其他人就可以参选了，所以这个很奇怪的。
是，那陈国祥先，我现在先根据您刚刚所讲，我想请教您，刚好是我们网友问的一个问题。网友玉玺他在 YouTube 上发问，他说：“请问一下，如果最后的发展是香港政府被中共控制了，从实质上终结了一国两制，那么香港的民主人士有没有应对的办法呢？”
香港的泛民呢，我觉得分开两边了哈，民主人士分开两部分了。现在一部分是泛民，泛民都是比较保守的啊，他们有不少呢就随便很容易就移民到外国，但是香港本土派的年轻人呢，他们不是这么容易会移民到外国，他们以香港为家，他们说得很清楚，他们不会移民，以香港为家，要走的就共产党走，所以共产党一直这样压上来呢，就真真正正会出现一个很爆发力很大的真真正正的革命，武力冲突。
是，好的，谢谢陈国祥先生。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就是在我们 YouTube 上也有网友发言，他说一个叫 James LaFleur 的，他说这么搞香港，台湾更不可能回归了，因为台湾的人可能现在看到香港的情况，连这个选举资格都可能被随意的给这个撤销的话，那更加不可能有一国两制。那所以我再想请教一下北风哦，就是说，如现在都不要讲到真普选了，一国两制可能都已经无法达成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未来即使立法会成为一个这个选举完之后，他的施政跟他的民意落差是否越来越大？那香港的像刚才陈国祥先生所说的一样，香港的社会上的骚乱跟这种压力锅的现象会更加严重呢？
其实我们像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刚才这个港大民调的数据，就是说如果15到20岁的人，这一批人已经有四成是支持香港独立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香港的未来会怎么样。现在香港的立法会它是按照这个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这种分开点票分别过半的方式，所以就是说对于建制派来讲，就是说他们只要继续掌握这个功能组别，他们就可以完全否决掉泛民提出任何的有关跟香港政治制度有关的一些议案或者是提案。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想通过立法会继续作为斗争的平台，其实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它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发声或者动员的平台，例如传统泛民利用立法会做一些拉布这样的行为。那这种制衡的作用，随着这一轮选举之后，如果建制派继续获得这种优势，他们完全可以继续改变这种议事规则，就会完全废除立法会在未来香港的这种自由民主这种道路上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刚才我想另外那个香港的嘉宾我想也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包括就是黄之锋在来纽约的时候，我也直接问过他，当最后你不得不面对中共的枪口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其实香港人，我想他们都要思考这个问题。香港政府、立法会还有普通的民众，我想都要面对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才是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必须放弃政府总部半日游花园式的示威而改变策略的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机。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最后剩下很短的时间，我们请河北的王先生30秒发言。河北王先生您好。
我想说不管是港独还是台独都是中共逼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食言了，你要么就不要承诺别人，你承诺了就要做到，做不到的话你是一个骗子。那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 不管是民主潮流还是不是民主潮流的专制潮流，你任何一个国家食言了，任何一个政府食言了，那都不是被政府所市民所认可的，这是我的意见，谢谢。
是，好，谢谢何北的王先生。北风你怎么看王先生的说法？就是
我想王先生这个也就是执政土共的命脉了，中共的命脉，就是他们什么时候没有食言过？食言对于他们来说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普遍的人权准则或者普世价值所形成的道德标准，其实对中共是没有作用的。这个也是香港人现在抗争乏力的一个原因所在。
好的，谢谢北风最后给我们做了总结。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几位立法会的候选人为何被撤销参选资格的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香港沙田区议员陈国强先生，还有这个在我们现场的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运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